看一看，里面原来有两块糖，他对我笑一笑，糖又放进了大豆里。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可以提早准备。接下来有请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夏天到了胡医师啊，天气就热起来了，很多女生呢就要穿裙子了，这让我想到啊，以往工作环境当中就有女生啊，她们夏天不太敢穿裙子，就是因为腿上有静脉曲张，就是像小蚯蚓一样，她甚至还要穿那种压力袜把它给勒起来。所以就想请胡医师，能不能咱们这次节目上请胡医师讲一讲这个状况。其实不仅女生有啊，男士也有受这个问题困扰的，对吧胡医师？
哎，多得很啊，这个东西啊，我在临床上看的很多，而且在不在临床上，在这个平时，哇，那简直是看到那只要穿的是短裙或者是穿着这个短裤的时候，都看到这种东西，严重的简直就像蚯蚓，甚至于是大号蚯蚓啊。那这个不严重的，那就是一丝丝的像蜘蛛网纹一样，这东西都是很可怕的，看起来。
那么它有没有一个鉴别标准？就像您说的，可能偶尔某个局部有一点血管，那个微细血管变成紫色啊，变成什么深色的，那够，这就叫静脉曲张了吗？还是说这就是前期的症状？还是说
其实静脉曲张不是只局限在下肢啊，我们在这个在腿上的呢就称之为下肢静脉曲张，但是除了这个下肢静脉曲张以外呢，你看在腹部也可能看到静脉曲张，例如怀孕生完孩子以后，这个有那个妊娠纹，妊娠纹其实也是一种曲张，只不过是没有人把它叫做静脉曲张而已，都叫血管曲张好了啊。除了这以外，还有就是那个患肝病的人啊，他的这个食道啊，还有这个贲门呐，这些地方都可能产生所谓的静脉曲张，以至于搞不好这个破了的话，那流血流得好厉害的时候，就叫做吐血了。还有呢，就是像那个什么，有一种男性特别有的叫做精索静脉曲张啊，那这个东西呢，就有甚至于影响到这个生殖啊等等这些东西。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就是。大家都不会把它叫做静脉曲张的，例如鼻塞了啊，鼻塞那是鼻黏膜的静脉曲张。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脑里面啦，或者是肝里面啦，或者肾脏啦，或者其他的器官，它也有可能有静脉曲张。那这个呢，我们现在的人多半都叫它叫做，都叫做什么血管瘤啊，或者静脉瘤之类的。所以也就是说，静脉曲张其实它不是只有在下肢有，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比较 care 的就是下肢静脉曲张，因为它影响到美观了。
是的哈，那胡医师，像您说的，各个部位不同的地方都有这个现象，那么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 根据你部位的不同，原因是大体相同、原理相同，还是说各部相同呢？
对，大体都相同啊，因为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血液是怎么样子流动的先讲一下啊。血液呢，从心脏经过动脉流出来，分布到全身各处，然后在全身各处的小动脉啦、微动脉啦等等，然后呢，已经经过了这些所有细胞以后呢，再进来就变成微静脉了、小静脉呀、啊，然后到静脉。然后从静脉呢，再又回流到这个心脏，这就是整个的这个血液的流动的一个方式。可是，在这个静脉往回流的时候发生了问题，那就可能就是造成了所谓的静脉曲张。那怎么样会造成问题呢？你看啊，只要是它要回流的时候有一点点阻塞，那就可能它就推不动了，因为动脉是有血压的啊，有压力的。那静脉呢也有压力，但静脉的压力呢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来自于肌肉的运动才能够把这个才能把这个静脉的血往上流。可是有的时候肌肉因为松弛了，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那它的这个静脉啊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内壁的瓣膜啊，这个瓣膜呢，它是阻止血液回流的，就血液是从等于说是从周边要流到心脏，它是没有什么压力的，所以呢，它压不上去。那假如说你假如是假如压上去了，然后呢，它也可能会往下掉回来，因此呢，要有这个瓣膜把它挡住，不让它掉回来。那么，假如说这个瓣膜发生了问题的时候，例如它增厚了呀，就是钙化了呀，或者是有淤血了，好了，血液流上去又流回来，这个造成回流的时候，这就形成了那个地方的这个静脉呢，就开始渐渐的膨大。为什么？也从上往下压了这个地心引力的压力啊。它就让它变成膨胀了，这个膨胀就称之为曲张，那么是在静脉，所以叫做静脉曲张，就这样。
那么从咱们中医上看呢，胡医师，导致他出现了这种问题的原因，这个会是什么呢？
哎，这个我们现在是讲的，刚才是讲的都是西医方面的哈。那
哎。
中医呢，他就认为是血液瘀阻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从血液瘀阻这个方向来先找原因，再来治疗。
哦，所以他和我们讲的。三高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原因呢？比如说你梳头啊。
关系有啊，有并，但是呢，我们一般都还不在那个上面谈的。可是呢，不管怎么样，三高在中医来看。也是不是三高哈、啊，就是血压高啊，也常常都是从血液瘀阻来看它，所以所以说起来，它原因都差不了太远。
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位亲属啊，他就因为静脉曲张要去做手术截肢，我当时特别不理解，这个有这么严重吗？会是他的后果？
是的，有哈，我曾经见到过。那个静脉曲张，他自己只知道静脉曲张，其他都不知道。你知道，静脉曲张的地方，常常都是在腿啊、那个脚踝这个地方，还有些小腿的地方啊，这是最多见的。但是也有的呢，会在那个膝盖附近的这个内侧、后侧等等这些地方啊。那么他呢，在脚踝那个地方啊。静脉曲张的很严重的话，就容易发生这个问题，就怎么样呢？它发痒，你知道那个静脉曲张的地方啊，有的时候会痒啊，就是因为血液呀，有的时候会渗出啊，会怎么样？那就会痒。痒的时候啊，你去抓，我的病人就有过，这一抓不小心，噗就开始，从里面喷出血来，那血一喷好远呢。那个表示说，从上往下的这个地心引力的这个压力都相当的大。那么这一喷出来了， 那这是很危险的。好，假如说你只是抠一抠，结果呢是在皮内出血，皮下出血，假如在这个地方这样出血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呢就会淤积很多的血液，那么淤积的那血液在那个地方多了的话呢，那么它那个地方的所有的其他的细胞，就是皮肤细胞、肌肉细胞等等，有可能就因为这样子的血液淤积啊，以至于坏死了。那假如说真的一块位置坏死了，那你就得要去做清创手术。假如清创手术再做不好的话，那就得截肢，就这个意思。
哇，所以这个后果还是挺严重的哦。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回来请听胡医师给我们看看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样预防或者是治疗。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我们的热线也为您打开，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热线电话为您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这个电话号码。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们在等着了，我们就先接一下，按顺序先接一下李小姐的电话。您好李小姐，请讲。
那个请教胡医师，就是我已经过了更年期61岁哈，但是我想对为什么那个晚上睡觉嘴巴都很苦，醒来都很苦，然后又会干。我去看了中医看西医，他们也都找不出原因，那不晓得什么办法可以治疗，谢谢。
好，这个哈，口苦我们中医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心火跟这个肝火。那心火肝火呢，往往都是由于晚上睡觉呢可能睡得比较晚啊，或睡得不踏实，那么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有这种心火肝火的现象，结果口里面就觉得苦了。苦的话呢，你说用中医西医的方式怎么去治呢，都很困难。那么中医的方式，因为知道有心跟肝的问题，所以可以从心跟肝啊这个火来治疗，大概可以治到这个7788吧。可是呢自己的生活状况还是很注重，例如我就讲的早睡觉啊，还有睡的品质好一点啦、啊、这样子都可以改善啊。这个心火肝火的话呢，我们第一个就想到的就是一个柴胡，它是可以啊可以带，就是带所有的药进入肝的。那么这个像是生地就可以带所有的药进入心的。那么这个用柴胡啊、生地呀、啊，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药物，例如有一个方子叫做小柴胡汤，它是治肝胆的虚火的一个不错的药方。那么心火方面呢，就是例如天王补心丹啊，它是又补心又泻心，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又泻心火的这样子的一个处方，那么都可以选择使用。但是呢，原则上还是请医生给你做定夺。
好的，谢谢。
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下吴女士的电话。您好，吴女士，请讲。
嗨，您好，我要请问一下，我那个有静脉曲张，然后你讲说拔罐可以吗？可以让它减缓那个静脉曲张吗？
静脉曲张用拔罐的方式，并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啊。那假如说也不严重啊，就是只有看到这个大粗条的这种静脉曲张旁边呢有比较小的有比较细的那种蜘蛛网状的那种静脉曲张，我们可以在这个蜘蛛网状的静脉曲张这里放点血，可以舒缓静脉的压力啊，那这样子有可能可以治一点这个静脉曲张。但是它很严重的话，那这个刚才讲的拔罐或者是放血大概都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第一去除它里头的淤血，第二减轻它里头的压力，还有呢就是中医来看的话，它里头一定有湿气，所以还得去湿气，这样子就可以 改善很多很多。我曾经看到的静脉曲张不是只有这种看到像蚯蚓一样的静脉曲张，还最常见的呢反而是叫做深层静脉曲张。深层静脉曲张就是外头看不到，可是脚呢却肿了，好像水肿一样。可是这种东西呢非常 confused 的，就是会使得很多的人啊以为就是肾脏有病了，所以小腿啊这个地方会水肿，结果呢都是去找肾脏科呀、泌尿科啊去治疗，结果呢不但没有治好，反而还要更严重，这都是我们现在常见的事情。所以静脉曲张你还是要找啊，找专业的给你赶紧判断是不是静脉曲张。那这个是假如说以西医来讲，它是所谓血液科的疾病，而不是肾脏科的疾病。所以呢有的人走错了方向的话，那这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治疗，这是非常不这个非常不足取的。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
好，谢谢你的答案呀，我了解了，谢谢您。
OK，
胡医师，接着我们那位听众的问题，您说小的毛细血管可以放一放血，那像那个大的鼓起来的像蚯蚓一样的那个是不敢轻易放的，对不对？你好像感觉到那里面有脏血，但是你一放万一它要喷射出来那不是很危险？
但是我的经验不会，它不会喷射，因为它压力啊，它只是地心压地心引力的压力，所以并不会喷。但当然有的这个看医生的手巧不巧啊，医生的手呢假如说是这个放的时候是很粗手笨脚的，那就不行了，那可能就会喷了啊，大部分都不会喷。
好的，那种小的毛细血管那不是很难放吗？因为它那么细微呀、
啊。当然这个医生的眼力要够好啊，假如眼力不够好，这个什么有点老花了，我跟你讲真的是不能够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大部分做这个放血要找比较年轻的眼力比较好的医生，然后技术又要好的医生，这个是当然这个就是要就看个人能不能找得到这样子的医生了。
而且在美国中医也不让做这种操作是吧，胡医师？
没错，美国的话呢是这样子，也不是说你不能，而是因为美国这个地方啊，他们认为只要见血的都应该是西方医学的这个
范畴，
而不让中医师来插手来做。
嗯，好的，理解。所以这里也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千万小心，别说找不到医生我就自己动动手，那要出了危险可真的是麻烦事，是吧，胡医师？
对，没错哈，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个医生啊，第一个手巧，第二个眼睛够好，第三个他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那才能够做啊。那可是呢在做的时候都是一样，心情要放轻松。我曾经在这个治疗这种静脉曲张的一个病人的时候啊，结果呢流血他都不怕哟，他也没什么啊，可是他的太太在旁边说，哎，你看都流好多血，他在往一看那个血，这个人没看到血都无所谓啊，看到血就头晕了，也有这种人。所以要很小心，你怕不怕血，你怕不怕这个什么东西，都要考虑在里头。
OK，好的，所以这个要千万要谨慎，虽然它在中医看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处理办法哦。那胡医师除了这个办法之外，您刚才讲的像有湿气呀、还有其他的有没有别的什么穴位按摩呀、这针灸啊这些方法有用吗？
按摩是有用的，按摩从讲我现在都是放在这个下肢的静脉曲张来讲啊，其他地方还有很多的地方静脉曲张，那种我们就不现在不谈。那可以从下往上这样子按摩啊，或者说是推，从下往上推上去。例如现在有人喜欢用那种刮痧用的那个刮板，对不对？那刮板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方式，从下往上这样子刮上去。那么在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往上刮，只要记住不刮伤了皮肤和血管，那大概都没有问题。所以要做的时候就得轻柔温和才可以。
嗯，好的，这是一种物理机械的一种办法。
对，这是物理的。 然后呢，再来就是用中医药的方式。中医药的方式呢，刚才讲了说静脉曲张有的时候会带着有水肿，例如深层静脉曲张啊，然后带着水肿，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用中医的祛湿的方法，利水，包括了用什么五苓散啦、啊，或者白术啊，这个薏仁啦、啊、红豆啊等等这些东西去利水。除了利水以外呢，还有就是这种人多半都带有大便的问题，或者说是痔疮啦、啊，或者是这个这个肛门静脉曲张啊、静脉瘤啊，这些都得要从这个大便的这个通畅来治疗。所以呢，在我的话，我多半都是治疗大便的通畅加上利水，好，这样子的话呢，大概这些东西都可以改善很多。还有呢，就是活血化瘀的方法。活血化瘀呢，就是把里头的瘀阻的血液把它给溶解掉，例如田七呀、啊、例如桃仁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做得到的。
好的，那谢谢胡医师的这些方法啊。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那我们再休息一下，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呢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胡医师，刚才您讲到了一些治疗的办法，像最普遍的大家穿那种压力袜，这种方法您觉得是可以吗？它是有暂时的作用，长期来讲好不好呢？
因为很多的这个护理师啊，或者是柜姐呀、啊、或者是厨师啊，教书的呀，都容易发生这种这个静脉曲张，因为他站的时间久，站是最忌讳站太久的啊。要运动，假如说能够常常运动的话，能够使得这个肌肉动了。有人不是说所谓的小腿是第二颗心脏吗？对，没错，就是你多运动，你这个肌肉动了，那个可以把那个血液呀、啊、就往上挤出，挤到这个能够流通流畅啊。所以这个是运动是不二法门。运动呢，其中包括了一个最有效的，叫做蹲马步啊。蹲马步的话呢，这一个这个肌肉啊是特别强韧有力，那么就可以改善很多。那么你说穿弹性袜可不可以呢？当然是可以的啊，但是弹性袜只是很基础的，稍微的让这个东西改变一点点，但是长期的穿弹性袜，就好像我讲长期的站会发生问题，长期的穿弹性袜的话呢，没错，可以减轻，但是你知道吗，当你把弹性袜拿掉的时候，它那个血液更流不动了，那就更惨啊，这个事情啊，所以还是要注意。还有弹性袜压久了的时候呢，因为它经常的一直穿着嘛，那把旁肌就周围的这个肌肉组织、皮肤组织都在压着淤血的，就是或者讲是不畅通、不畅顺的这种状况之下呢，那么很可能还造成皮肤或肌肉的一些个损伤。当然这个是比较小啊、比较 minor 的事情，所以呢我也就不多说了。
好的，所以看来这个东西不能依赖它特别长时间的，让你好像身体都不活血了，这样反而会有一点不好的作用，是吗？胡医师？
哎，没错，就是这样。
好，像您除了您说的蹲马步之外，那么比如说简单的一些运动，比如说你站在那儿工作，如果条件允许，你踮踮脚尖啊，这种运动有用吗？
在长期的这样站着的工作的时候，也偶尔的把腿啊弯一弯，变成了蹲马步的状态。当然，因为你在讲课呀，或者是这个正在这个做这个销售啊，你就不能够 这样子蹲马步蹲个一分钟大概都是很困难的啊，都不能够做。那你可以就是偶尔的蹲一下，偶尔蹲一下，虽然人家会觉得，哎，你这个家伙怪怪的，你怎么老这样蹲一蹲蹲一蹲？但是呢，这确实帮助自己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那么在穴位治疗上，比如说咱们就说针对下肢嘛，有没有哪些穴位会有些事半功倍的效果呢？
穴位这个东西就比较困难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也讲经络的啊，在经络上面来调节，例如说，所谓的这个大隐静脉跟小隐静脉啊，我们讲在这个好吧，我先不讲这个西医的这个名词，就讲腿内侧或者是腿后侧啊，后侧的呢，大概说起来是膀胱经的问题。那么这个内侧呢，大概是肝脾肾三个经络的问题。那么你就分别从肝脾肾或者是这个膀胱经来治疗。那么在手上呢，有穴道可以按压啊、哦。例如膀胱经有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按压一下手上的，例如说手上的小肠经的什么这个小海呀，还有什么阳谷啊等等这些地方。那么可以改善一点脚后方的。那假如说脚这个内侧的，那就是肝脾肾，那就是按压一下手上面的这个阴，就是手阴经啊，手三阴经，就是心经、心包经跟这个肺经啊，它的这个穴道，你随便去按。看看能不能减轻，因为我刚刚讲的就是在你当你工作的时候，你要按它就这样子做。那么其他的呢，那大概就比较困难啊，就是要压脚上面一些穴道的话，那是比较不容易的，因为脚上面已经都被这那么粗的血管所占据了，因此不容易去按压那些穴道了。
那么讲到运动的话，胡医师有一些我看。健身房里它有一些器材啊，可以把人就是类似倒挂在那里啊，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会不会对这种问题会有帮助呢，让他血都你不是回不来吗，那我把你头朝下脚朝上让你自己流回来，像我们小的时候做的那种肩肘倒立啊，也是撑起你的肢体让你的脚朝天，这种运动有帮助吗，对这种静脉曲张？
唐院实在很聪明哈，对，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了解到是血液回流难嘛，对不对？因为回流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地心引力在那里挡着你，不让你能够往上走吧，所以要有压力，可是那个压力又很小，就上不去。好，翻过来，对，就是这样子。那么中医古时候也有这样子的方法，治疗什么呢？治疗那种胎位不正啊，还有膀胱这个就会压到膀胱，以至于不能够排尿，或不能排便啊，那都这个就称之为不能排尿的话，称之为包阻。那包阻呢，就是把身体啊这个头朝下，脚朝上这样子的一种倒立的方式。结果呢，很多的这种包阻或胎阻的这种现象呢，就能够治好了。由此可见，这个血管的这个也应该可以，但是血管是经常性的在流动，所以呢，要做就要经常的，要常常的，一天要做好多次的这样子的机会才会比较，就是治疗的机会才会比较大一点，
才会有见效果哈。
哎，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不能懒，还是要动起来，这是一种最。便宜而且是最可能会带来一个效果的哈，比较的这样的一种方法。
对，是的。
好，那胡医师针对咱们今天的静脉曲张，您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不好，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我没有问到的，您觉得可以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
其实静脉曲张啊，它是一个站立太久而不动的一个状况，当然也有遗传啊等等那些，还有怀孕的时候也容易发生这种问题啊。但是呢，大部分都是由于工作职业的关系而不能够有的时候坐，有的时候走一走动一动。那这样子的话呢，假如 这个就是常常站立的这种，例如厨师啊，例如教书的啦，例如这个柜姐呀、啊、等等啊，那你怎么办呢？你只有多做一点运动，你再趁着跟